今天是5月24号，2020年主日学旧约班的第19次课，由秉庚讲解撒母耳记上第28章和31章。上课由秉庚的祷告开始。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为主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今天来到了撒母耳记上的基本上是最后一课的内容的分享。主你给我们智慧，不是我们自己晓得什么，求主你亲自的在这个地方，在我们弟兄姐妹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透过这2章的经文可以看见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即使在一个失败的人身上，主你也总有你的恩慈。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来看那个，从上课的内容来讲，我们今天其实是到了最后一课。那个我们上一堂课提到了29章、30章，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就是回到了28章和31章这样的内容。为什么我们和现在是怎么样讲？我们是先讲了中间的那个两个呢？其实这个28章和31章是一部分，29章和30章是另外一部分，就是都是接着紧接着27章的内容出来的。就是在27章的时候呢，是讲到那个大卫就逃到了那个非利士加特王雅吉的那个地方之后，那个他在喜格拉安定下来，然后那个大卫他也很狡猾是吧，他骗取了这个雅吉王的一个信任，然后到了那个雅吉王就让他住在喜格拉。然后28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上次其实有一点点提到这个，就是他这个雅基王就是命令大卫跟他一起征战。然后从29章就是接着那个内容，我们上一次就讲了，就是大卫所遇到的危机和转机，就是在危机的时刻神把大卫从他那个境况中给拉了出来。那么我们现在是在讲那个故事的另外一个在同一时间点上的发生的另外一支，这个就是发生到这个扫罗的身上。如果大家看到屏幕的话，我这个地方就是看到了这个地方的一个内容，就是28章和31章就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讲扫罗的最后的一个阶段。我给他的一个题目叫做混乱的扫罗，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扫罗这个人他整个都他有点昏了头，他乱掉了。第28章的主要内容就是混乱的扫罗在危机前求鬼，然后呢在求鬼之后呢，他就彻底留在了那个黑暗的里面，他不肯出来。然后第31章，那就是相当于是对这个扫罗所做出的这个选择的一个补充，就是扫罗和他的3个儿子就阵亡了。我们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故事。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经文，就是这个对这个28章的话，我们就是把它分成三段，就是第一段就是1到7节，就是交代他这个为什么他去交鬼。他这个交代这个背景和他为什么要下了这么样一个决定。那么第二段就是8到19节，这个就是讲扫罗去这个隐多尔见那个交鬼的妇人，他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有撒母耳就对扫罗的结局做了一个预告。那么这个撒母耳是打了引号的，因为等一会儿我们会讲，因为他到底是真撒母耳还是假撒母耳。那么第三段就是最后一段，就是20章到25章，这个就是对扫罗他交鬼吗？他交鬼之后他这个反应，他其实他是决定留在这个黑暗的恐怖的里面。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经节，就说是28章一开头，其实这个我们上一课的时候是这个经文是上一课的一个重复。他就说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旅，就是在这个时候非利士人为什么要这个时候来打呢？其实蛮有意思的，等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因为当时我们等到一会下一次的下个 slide 就看到这样一个内容，说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那么这个时候说明什么？说以色列人的精神领袖就是撒母耳，他已经死了，先知撒母耳已经死了。那么我们在前面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个以色列的一个勇士，一个能够把这个非利士人的大勇士给打死，当以色列人被吓得要死的时候，是有一个人出来打死了他们一个巨人勇士的那个大卫，怎么样？现在投诚到这个非利士人那里去了。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扫罗可能是怎么样，基本上不能说是众叛亲离嘛，反正是他的政治经济可能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腓力士人聚集来到这个书念这个地方安营，就是要来打这个以色列人，基本上就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我们上次都看过，就是他们是在雅弗，然后大卫还到雅弗去，然后大卫在雅弗又被赶回，被赶回去，然后他们就去了这个书念这个地方这个安营。然后扫罗他是从这个基比亚就开到了基利波山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屏幕上这个地方有个耶斯列平原，这个地方是个相对平原的一个地带。换句话来讲，这个基利波山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险要的一个隘口。如果腓力士人突破这个地方，那紧接下来这个接下来的话，这整个的平原的这一带的话，基本上就都属就很容易就被占领下来，这是选这个战场的一个目的。那么现在来看来，这个扫罗看到这样一个面对这样一个境况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非常的害怕，就是这个人到了这个时候，他就一点这个君王的气质都没有了。扫罗看见腓力士的军旅就害怕，心中发战。这个时候就是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着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那么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好像这个是神把他气绝了。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看到，就是扫罗他做了几件事情。一，他杀害了这个挪伯城的祭司，那么就是这个时候祭司已经没有了。先知他得罪了撒玛，撒玛死了之后，你想这个撒玛曾经说过，这活着的话就不肯见他，所以撒玛所带领的这些先知，包括撒玛的先知学校的学生，可能都不愿意来跟扫罗有见面。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件事情，说扫罗求问耶和华，我们不晓得他具体怎么求问的，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有一件事情，他已经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就是通过祭司来求问耶和华，因为他把祭司基本上杀光了，唯一剩了一个亚比亚他已经跑到大卫那里去，把以弗德带到那个地方去了。那么所以这就是扫罗所面临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耶斯列平原的这样的一个他们一个安营的这样一个地，腓力士的军营在这里，然后这是耶斯列，然后这是基列伯山，这个以色列营在这个地方，这是基本上他们这个安营的这样一个情况。这和当年就是基甸对这个对抗这个米甸人的阵势基本上是差不多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是我在网上找到这个图片，就是这个以色列安营的，他这个就是从以色列平原东望基列伯山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是以色列的营，你看他这个地方，他在这个山上安营的话，其实还是蛮险要的。那么这是腓力士人的一个营盘，就是你俯望书念这样一个地方，这是给弟兄姐妹做一个参考用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啊，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我们这个地方就会发现，这个扫罗这个时候他就非常的混乱。为什么他混乱呢？我们说他混乱的一个主要原因，他前面讲经文讲到他禁止交鬼，而且神的命令也是不允许交鬼，就是他前面下命令的时候呢，是他清醒的时候，但这个时候当他手足无措的时候，他就决定去交鬼。这是扫罗在危机时做出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选择。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危机变成我们犯罪的理由，就是我想我们这个班的同学，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要记住的这样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现在屏幕上显示的是这个腓力士营盘和这个以色列营盘。那么这个隐多尔在什么地方呢？你会发现它在腓力士营盘还要往北。换句话来讲，这个扫罗如果去隐多尔的话，他是要基本上要穿过这个腓力士营盘，就是不是说他一定要穿过那个营地，他就至少要绕过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宁愿冒险去干一件犯罪的事情，他也不愿意好好来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悔改。那么等一会儿我们会讨论，就是如果弟兄姐妹有疑问的话，就是为什么这是神不肯对他讲话呀？所以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有怎样的态度。等一会儿我们可以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有一点点讨论。那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件情况。那么这个从隐多尔眺望这个塔伯山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于是扫罗，哦，我这个地方稍微还要提一下，因为这个扫罗这个人，你就会发现他这个人有多么的任性。就是当他热心起来的时候，他就禁止全城有拜鬼的事情。 当他这个遇到危急的时候呢，他自己就带头去拜鬼，这就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一个在神的面前不是怎么样讲，不是不能说不认真，也不能说他没有能力，就是说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一个不肯顺服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就说是他可能会偶尔会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但是他说了不算，算了呢又不说，是吧？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外面的环境只要一变，对于他来讲什么事情都不重要，哎，只要是他觉得有用他就可以行。于是扫罗改了装，他就说带着这个人就夜里去见那个妇人，然后他见了这个妇人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那么这个地方这个交鬼的妇人我有一点点解释，因为特别是扫罗说求你用你交鬼的妇人将我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这个交鬼的妇人这个原文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是坑的主人，坑就应该是讲地狱，这个坑的主人就是讲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妇人他有一种能力，他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怎么样讲，他好像是可以控制这个地狱里的这个坑，深坑，其实就这个意思。那么这就是扫罗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在危机的时候他就试图借助超自然的这种力量，而不是靠着神的话语来行事。那么这个妇人就对他讲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捡出交鬼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我的性命呢？你看这个妇人还再一次的提醒他，这样而是用他自己的命令来提醒他这样做不对。那么扫罗这个时候就怎么样，指着耶和华起誓。你会发现这个一个悖逆的人，他也会经常他做悖逆的事情的时候，他竟然会指着耶和华起誓，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然后这个妇人就问他，就是那我招谁上来，他说招撒玛。其实这个过程就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我们只要快速的过一下经文就是了。说妇人看见撒玛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这个时候我提醒弟兄姐妹注意一下，因为很多人会这个地方有争议，就是是真假撒玛的时候，说这个妇人按理说当他在交鬼的时候，他就是用那个鬼的形象来，是鬼是那个邪灵借着他的肉身来讲话，对吧？那么但是这个妇人显然还没有进入状态呢，是不是？他就忽然间就看见了，就是他还没有招魂，这个像撒玛就出现了，所以这个巫婆会害怕。那么有人会这样提啊，然后这个王，这个就是指扫罗，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上上来。那么这些经文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解释，因为他自我能够解释。那个说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玛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所以这个扫罗知道是撒玛耳，这就是很多人认为他是真撒玛耳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个等到后面的话经文就明确讲这个人就是撒玛耳说等等等等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是然后撒玛耳对扫罗说，这是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窘迫，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在危机中我们寻求答案，寻求神的引领，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你会发现扫罗在这个地方的情况的时候，他发现没有先知和梦的时候呢，他就想着办法怎么样找那个死去了的撒玛，基本上就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他阐明了他这个原因。然后后面这个十六节一直到第十九节是这个这一章的非常关键的经节，我们要看一下。说耶和华已撒玛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哦，因为你没有听从我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这就是在提醒这个扫罗的这样一个情况，是吧？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 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 这个地方我先解释，现在 slide 上显示的这个内容，就是你和你的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这个地方是暗含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扫罗和他的儿子其实就是死了，因为这个时候不管是怎么样讲，是从地上招上来的真撒玛假撒玛也好，其实就讲就是意思，这个地方就是讲说你和你的众子必然会死了。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怎么样讲，就是很多人就讲说，哎，这是真的撒玛或者是假的撒玛。其实我应该后面有一个 slide， 这里就是这个地方的是提到的时候，就是有的人讲说这不是真的撒玛，说这是既然是神禁止以色列交鬼，他就不会违反自己的原则，对不对？那么被招的，所以被招的就必然是假冒的撒玛。那么说是真撒玛的呢，就是这个平常招魂招的这些死者什么这等等的，这个怎么样？但是这次呢是神给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干预。所以真的撒玛从阴间上来，对吧？所以以至于这个巫婆被吓到了，对吧？那么，而且这个他们在这个圣经里面描述的，就是直接是用的撒玛的名字，对不对？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是邪灵假冒的话，那圣经就没有记载他这个鬼话，对不对？那为什么要留这样一个问题呢？那么这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在这个地方不想过多的纠缠。这个他到底是真撒玛还是假撒玛，那个在发的讲义上我已经提了，我认为他不是真的撒玛，那么里面上面也讲得很清楚。那么我想在这个地方强调的一件事情，其实从扫罗这个地方我们要学的功课，其实就是在危机面前无论如何都不能够成为我们犯罪的理由。所以这是我想提醒弟兄姐妹的事情，就是你在危机面前我们可能会软弱，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的选择，这个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绝对不应该成为我们明文犯罪的理由。这个是要成为从扫罗身上我们要 学到这样的功课。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就是扫罗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是我读经的时候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不管这个撒玛是真的还是假的，圣经记载这样一篇经这样一长串话的一个目的，就借着这个真撒玛也好假撒玛讲这句话的一个目的，就是告诉扫罗即使你来交鬼，其实神的恩典还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撒玛所说的这个话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所以扫罗不能够听到神话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肯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耶和华已经借着撒玛所讲的话把他的国把以色列国这个王权要交给大卫，他就是不服这件事情，这是扫罗最最大的问题。那么所以等一会儿我们会讨论说，是等到这个扫罗在这个时候他其实应该怎样选择，对吧？然后后面就明文讲说，你没有听从我的命令，这个就是具体的事情的一件事情，就是扫罗这个人他其实是他最生命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不顺服，没别的什么原因，就是这件事情对他好他好像就没问题，就是把这个全国的这个交鬼的妇人全部都杀掉也没有问题，但是当他这件事情对他不利的时候，对吧？或者他有需要的时候，他所颁布的所有的命令都不再是命令，他想怎么行就怎么行，这就是扫罗一个生命状态的一个警告。所以扫罗交鬼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表明扫罗这个人的生命是光景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所以就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就到了最后这一小段，对吧？那个这一小段的话，就这个交鬼的过程已经讲完。那么这一小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扫罗听完这句话就挺身在地，因为撒玛的话甚是惧怕。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就毫无力气。他这个句话意思就是说，他毫无力气，其实是因为他一昼一夜都没有吃饭，对吧？那么就是扫罗可能为这件事情还是非常忧心的，所以他这个。来到这里的时候，因为你想他要绕那么远跑到这里，可能也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看到这个妇人就是对扫罗说，那就给他预备了食物，那么扫罗也不肯吃，是不是？但他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他才听了他们的话，从地上起来坐在床上。家人妇人急忙将家里的一只肥牛犊宰了，又拿面团成无酵饼烤了，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他们吃完当夜就起身走了。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是看到这个当夜这个词，因为有夜嘛，就是当天晚上他就走，你会发现 扫罗他即使是交了鬼，然后他知道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你会发现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或补救，这也是扫罗一个非常非常可悲的一个情况。那么我在提醒弟兄姐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在我们危急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不危急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好奇心，就是我们想知道将来所发生的事，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对将来很多发生的事情那样的好奇。但是呢，我们人的本性，我常常又会有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活着是靠着信心，不是靠着我们知道将来已经怎么样了。其实我们如果真的知道将来怎么样了，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即使发现很多借着圣灵给我们启示将来的一个图景，其实很多的时候这即使是这些时候，上帝也仍然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应该怎样行。我们这个地方稍微提一下，就是那个圣灵提醒很多人去提醒保罗，说他上压耶路撒冷一定被害，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是不是？然后那个保罗最后还仍然坚持去，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我们也记得这个，在前面我们就查考过，这个大卫问这个问这个问神，说是这个扫罗那个扫罗下不下来抓我？这个说这个神说下来，说那个那么这里的这个基伊拉的人会不会把我给交出去？他说一定会交出去。然后大卫听到这个事情怎么样？大卫就跑了。然后扫罗下来没下来？扫罗也没下来。那么扫罗没下来，当然也谈不上交出去。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其实我们跟神对话的一个过程，有的时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一个活泼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就说是扫罗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失败，就是在于一，他这个人本身没有任何的顺服，他来交鬼也好，求神也好，他的目的只是想知道这件事情对他有什么好。其实这是扫罗生命中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这是28章，这个我们刚才提过了。现在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段，就是31章。31章经文非常非常之短，那个仅仅只有13节，我们还是简单的把它分成两段。第一段就是1到6节，就是讲到这个扫罗的军队在这个非利士军队的面前呢，就是没有任何的战斗力，然后他们就彻底的自杀掉了。扫罗自杀掉了，他的三个儿子也战死了，对不对？然后那么第二段的话就是7到13节，就是讲到了这个扫罗死后发生了3件主要的事情。我们等一会会给弟兄，我在那个讲义上给弟兄姐妹发了。那么等一会我们借着经文就是一点点来。那么好，这是这个整个战场的这样一个平面图，是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这个整个的这样，这是一个战场的这样一个情况，对吧？啊，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和麦基舒亚。所以这个你会发现，这个记载的第一个死的人是谁啊？是约拿丹。所以我一会儿列了一个思考题，我们来重新思考约拿丹。因为我们知道约拿丹是一个，如果我们简单的区分性，用我们一个儿童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在这个故事里面，本来约拿丹是个好人，对吧？那怎么他第一个上来就他先死了，是吧？那个这是整个的这个基利波山的这样一个战斗的这样一个情况，对吧？是吧？事态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我们上次讲到过，说拿兵器的人，我们就把他当成他的警卫员就可以了。说你拔刀出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是特别不喜欢读到这一节经节，因为我觉得无论碰到任何一个艰苦的情况，这个自杀总是不对的，是吧？那么这是，然后你会发现他这个拿兵器的人本身他也不肯杀扫罗，这个就是怎么样讲？因为扫罗毕竟是以色列的王，对吧？这种这即使扫罗有任何的问题，那也是神来处理他，或者是按照既定的规则来处理他，所以这个他的警卫员也不肯杀他啊。说拿兵器的人见扫罗一死，也伏在刀上死了，就是这是一个很忠心的警卫员，是吧？然后这样，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以及拿兵器的人 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这个地方稍微打个岔，我们也到这个也为下个学期我们做个广告，我们到顶到那个读三宝记下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扫罗死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人来向大卫报告说扫罗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死，然后是他把大卫杀死，不是他把扫罗杀死的。那么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现在也先稍微提一下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到时候一起来分享，对吧？一起来分享那个内容，这个就要到下学期，从八月中旬以后，故事上我们会接着这个故事接着分享。那么这就是三十一章的前半部分，就是这个非利士人彻底的击败了这个以色列人。那么非利士人击败了以色列人之后呢，就发生了三件事情，这就后面就是交代这个扫罗死后的后面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非利士人逃跑，然后那个不是非利士人逃跑，以色列人逃跑，然后非利士人来了就占领了他这个地区。那么基本上这个屏幕上这个绿色的这个区域，就基本上这就是以色列国家的这个国土的这样一个情况，对不对？说住在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住在其中。就是第七节就讲到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刚才讲到是那个山谷之间他们冲过来，他们就抢了这些地方。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就知道，就是非利士人并没有完全占领，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现代化的工具，他实际上就只占了这个中部平原的这个地方，南部犹大和加冕这个地方是明显的山地，然后到了这个北部的话，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去，也没有还没有来得及，就撒玛利亚以北的这个地方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去抢夺，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第一件事情有一个交代。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非利士人他们就来打扫战场了，说次日非利士人来拨那杀人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波山。那么因为这个那个时候的话要来打扫战场，因为特别是一些兵器啊或者是一些衣服啊，因为那个时候物资还不像现在这样一个丰富，现在的战争可能没有人去收这些东西了，那个时候人还去收，见着好衣服还要把它给拨走，基本上是这样一讲。他们就发现了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报信于他们庙里的偶像与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庙里，将他的尸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这是对这个扫罗的这个三个儿子尸体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地方处理的情况就是以色列人其实在炫耀他们的军功。那么就是这个，然后我们等到这个读历代志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讲其实是扫罗的首级是被钉到这个非利士地的这个大鬼庙的里面去了，是吧？然后呢这个伯山城是他的军装和他的尸身，基本上我们也可以分析出来，他是现在就是按照这里记载的话是钉在这个伯山的一个城墙上，伯山城在这个位置上，大致在这个位置上，在约旦河西的一个位置。那么这是一个情况。那么就是那么这个伯山城里面因为被非利士人占领了，就是他这个地方里面那么里面有这个亚斯他路的有亚斯他路庙，所以他就是钉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看基列雅比人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基列雅比是马拿西支派的一支。那么我们如果还记得那个士师记，应该是在二十一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分享到的一个内容。那如果你不记得的话，我们前面是讲过，就是在第十一章的时候，那个米甸人来犯境的时候，其实就攻击的是基列雅比人，然后那个时候是他们到向扫罗求助，然后扫罗就是帮助基列雅比人，然后战胜了米甸人之后，然后他们扫罗就被正式立为王，其实就这个情况。那么基列雅比跟这个基列雅比跟便雅悯支派他们有亲戚关系，因为在士师记的时候，那个便雅悯支派被杀的只剩下几百个男孩的时候，那个是从基列雅比抢了一群这个女孩子来给他们做配偶，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有血缘关系。 那么另外一个扫罗对基列亚比的居民有恩，对吧？因为他救过他们，这就带来了这就我们就可以理解基列亚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亚比那里用火烧了。这大概也是记载的一次火葬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的这个尸体被破坏的很不成样子，那么他们就用火烧了，是吧？这个基列亚比他就在这个约旦河东的这样一个地方，他们就跑到那里去把这些尸身救下来，然后带回去用火烧掉，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地方也是提到了这个怎么样讲，他将他们的骸骨降在亚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七日。这个地方我稍微提一下，就是我们上一次上上次在讲到这个扫罗的时候，他是坐在垂丝柳树下，那么这个地方又一次的提到了这个垂丝柳树。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坐在垂丝柳树下是洋洋得意的要干掉这个大卫，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自己葬在了这个河东的一个垂丝柳树下面。那么屏幕上显示的或者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士师记和撒玛记上提到关于基列亚比人跟扫罗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个故事。这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故事的这个内容。我稍微总结一下，那么就是从对比29章和30章在这两个故事里面，一，在大卫他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危急的时候，他去求问神啊，像我们那个时候特别提到，其实神有一种好像是迫不及待跟他说话的一个意思，就是大卫只是问说啊，我追得上追不上，这个神就立马跟他讲说你可以追，而且你能够追，不仅能追得上，还能够怎么样，还能够把东西都带回来。而且你会发现扫罗就是神不肯对他讲话，其实这个与我们与这个人的态度其实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不是说神的恩典要取决于人怎样的条件，而是说当信心本身它是一个活的，它是一个生命，它是会长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哦，我信神，而且我们对这个神的信心的话怎么样还没有经过验证，然后我们开始信神之后，神就保守我们，让我们的信心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开始逐渐的长成，然后一点点的来训练我们。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人来讲，如果我们的这个信心是真实的，换句话来讲就是我们是真的是神感动我们，我们的信心是从神而来的，那这样的话就我们就会发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信心就会越长越大。如果我们这个信心只是我们自己心里的一个激动，或者是说我们一个理智的分析，它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呢，就像扫罗一样，所以他这个我们自己的内心怎么样，对我们好的那我们就接着信，对我们不好的那反正我想怎么干都行，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就会发现，如果一个真正在神面前有信心的人，他不是出于情感的激动，也不是出于理智上的分析，而是信神说话算话的一个委身，这就是大卫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大卫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在各个关键的点上的时候，只要神对他讲话，他就晓得神的话是说话算话的。那扫罗就是不一样，扫罗是跟着外面的环境，如果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有利的，那神说话就算话，如果这件事情对他所不利，他觉得自己对自己不利，那么你爱谁说谁说的，他根本他就不在乎。所以这是这两个人生命中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地方。那么我想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稍微补充一下，就是给弟兄姐妹分享一下这个内容，然后我们就进入这个，我列了三个思考题，当然弟兄姐妹也可以用其他的思考题的题目来分享，就是或者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问，凡是我所知道的我都是尽量回答，对吧？没有问题不可以问，是吧？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是不可以问的。所以那个这个三个题目的话，我就大致读一下，然后那个弟兄姐妹能记就记，不能记等一下，反正我们是自由的讨论和分享。那么第一个就是想说，在扫罗当时的这个处境中，我们设身处地的为他想，是吧？他是内外交困的时候，我想给弟兄姐妹问一下，就是有没有人觉得说他那个时候他还有没有机会？ 还是说那个是神已经就把他彻底的已经弃绝了，是吧？如果他还有机会，那是什么？如果没有，那为什么？那么第二件事情，我们就是记载了，提到前面讲到了一个人，就是这个约拿丹也死了，对不对？那么对这个约拿丹这个人，是我们前面讲他的时候把他夸得不得了，是吧？说这个人很优秀，是吧？那么对他的死亡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有怎样的分享？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看基列雅比他们这些人的这个行为，就说是情况。那么提到基列雅比，刚才有一个广告还忘了打了，就是我们下个学期的时候还会接着讲，那个时候大卫特别因为基列雅比的这一次的行动，大卫对他们做出了一些很高的一个表扬和赞赏。那么这是下个学期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看待他，就是我们对基列雅比的行为我们现在怎么样来理解来看待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或者说你对他们的行为我们有什么疑问没有，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屏幕就暂时先关掉，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把语音把摄像头都打开，如果你愿意打开摄像头的话那是最好，是吧？我们欢迎，然后把语音打开，我们一起可以有一些讨论。
嗯，
哦，我们现在屏幕上正好看到这个，这是雅红是吧？
啊，是我丽丽。
雅红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这个主学班，
对，我也才知道，
欢迎她，
才知道。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有几个问题哈，一个是关于在扫罗就是他的王国，快要结束以前他的那个祭司的状态，因为就是我们知道在扫罗被高以前，撒母耳是在以色列全地做祭司。那扫罗之后，大卫王也是非常严谨的设立了那个祭司的制度，包括歌唱的、守门的什么的这些班次，这都非常严格。我就想问，为什么在扫罗就是撒母耳去世以后，为什么扫罗的那个王国里没有在职的祭司吗？他要去交鬼去问撒母耳，这个是一个问题。
好，那我先一个一个回答啊，免得我忘了。我这个地方稍微提一下，就是这个扫罗屠杀挪伯城祭司，这个圣经里面特别记载了这件事情，这是以色列信仰史里面的一个大事。为什么呢？就是这我也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内容的话，就是神的家里面不可以没有立位人，对不对？神的家也不可以亏待立位人，这是一个包括现在在我们信仰生活里面，我们教会生活里面，这是我们要非常非常警惕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扫罗一个最大的问题，他认为这些祭司是他的仆人。我希望通过这句话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提醒，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些祭司要为着他的利益而过生活，当祭司是照着就是正常的规则来侍奉的时候，他的女婿去了之后，祭司为他求问神，为他的女婿求问神，给他的女婿一定的供应，这件事情惹怒了扫罗，扫罗竟然屠杀全城的祭司，这是他整个。那么王玉文的问题说，那就是把这些人杀了之后，那么以色列呢就没有祭司，一个祭司也没有了。我想他们过敬拜生活可能还有了，但是这些祭司是不是还有一个求问神跟神之间的关系究竟怎么样，圣经里面就没有提。那么这也就是提醒我们之间这件事情，就是说神每个教会都有神的仆人，对不对？每个教会都有侍奉的人，那么这些侍奉的人，对不对？是不是真的在神的心意之中，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我们就在提到这个地方，我想就提这样一点，就是说我们认为就是可能还有一些被称为祭司职分的人， 但是这些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或者是说他们跟扫罗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这些都是圣经里面都没有特别的交代。我想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做很多的猜测。我不晓得这样回答网友们满意吗？
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有祭司的，因为否则的话那大卫接任的时候不会一下子出来这么多祭司，对不对？和那个利未人，所以一定有祭司，只是就像你说的，他扫罗可能认为祭司是他的仆人，至少挪伯城没了，所以他可能离得有点远，因为祭司本来就是分散在以色列地的，除了可能大祭司在某个地方。
对，那个是那里面肯定还是有很多，就是因为以色列他这个是以信仰为中心的一个民族，所以他里面肯定还是有很多在传讲神的话呀，或者是带领着这个以色列人过这个正常的信仰生活的，我相信这样的人肯定还是有的吧。但是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公开，或者说是不是来跟扫罗有正常的交通，这就是至少圣经里面没有交代。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对，我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关于那个火葬和葬入墓地。因为我们在看列王纪历代志的时候，很多时候王就是尤其是大卫王的后裔啊什么或者怎么样，特别记载了他们死后葬在大卫城中，但是没有进入皇家陵墓，或者是进入了皇家陵墓从那个亚伯拉罕买墓地开始就一直都很注意记载他们死后葬在哪里，而且就约瑟一定要把他的棺木抬回他们老家是吧，迦南地之类的，这些显得好像就是对下葬非常怎么说呢，就是说好像非常重视。那为什么扫罗死的时候好像是被火葬了，是不是有特别的意思，就是说神不纪念他的名，至少是。
谢谢，很好的一个问题啊。那个不要说神不纪念啊，这首先这个我可以直接回答。那么就是蛮好的一个问题，我这个问题特别思考了一下，很高兴你能问出来。那么第一个事情就是关于火葬。那么这个火葬的话，我刚才讲的时候稍微提了一下，我想这个问题可能话是不是他们的首级有没有拿回来，其实都是一个疑问。因为那个首级被弄到那个大鬼庙里去，那个历代志里面特别有一个这样一个补充的一个记载。那么这个但是历代志那个时候就没提过山城，所以这个基列亚比人很可能勇敢的也一直杀到了这个冲到这个非利士地把那个首级取回来的可能性也是有的。那么不管怎么样，那么就说明扫罗的尸体其实是被破坏的非常非常严重，可能非常已经非常非常的厉害了。那么所以后来基列亚比人就把他给就是火葬了。那么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留着这个尸身的话，那么非利士人会不会再发动大兵来抢，可能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可能是他们火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关于下葬的这件事情，这个列王纪和历代，特别是列王纪和历代志都非常注重，就是这个王的好坏，然后最后他们葬在哪里，这是个事实。我们这个正好趁机我再一次打个广告是吧，我们在下个学期我们会去查撒母耳记下，我们就会发现大卫其实对扫罗的坟墓还有特别特别的交代。那个时候大卫会对扫罗的墓进行有一次迁坟的这样一个记载，我们下个学期再来查是吧。如果你们感兴趣你们现在可以去翻了是吧，我把它留到下学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问题完了？
完了。
嗯，好，谢谢。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我刚才，如果你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刚才有的问题有没有人试着要回答？
我来回答一下。
我想重复一下，我想 亚红说，
对对对，就是说第一个说按扫罗的处境，那有没有机会？当然有机会了，我们的神都永远给我们机会，他永远等待我们悔改的那个时刻，我们悔改神就会接纳我们啊，神就会来赦免我们的罪啊，这个机会不论是谁，你今天马上悔改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就饶恕赦免我们，他是有恩典的神啊，他的慈爱恩典慈爱是远远满满的多多的对我们来说啊。那第二个呢，就说为什么约拿单会死在啊，对约拿单的死了死在第一个，刚才牧师说啊，说他怎么会第一个死了呢？那我的理解啊，我在读这个撒母耳记，正好我们前段时间我们也是在读撒母耳记上，那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对约拿单跟大卫的那个友谊啊，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慨，非常的这个赞同啊，就说像约拿单跟大卫这样的友谊啊，真的是超乎了正常人的这个友谊了，就是那样子的忠心啊，而且呢不顾说我父家，那这是我父亲，我应该向着我父亲，他完全没有啊，他就是支持大卫啊，那他都是知道神已经把这锅给了大卫，他是支持大卫，但是呢我们就能看到约拿单这份忠心，那我也绝对相信他不仅对大卫有这份忠心，对这个国家对他的父亲也有份忠心，那遇到这样的时候约拿单一定不会缩在最后说哎呀不行我得往后缩，这个有危机的时候我缩在最后躲到我父亲的后面，他肯定是没有，他是冲在最前面，所以呢他最前面的人肯定是最早被杀的了啊，这是我的理解啊，我对约拿单的人品的判断，我认为若是我是这样的，那我肯定是冲到最前边啊，要为这个啊保护我先冲到最前面吧啊，那这是我认为约拿单。那第三个问题，怎样看待基列亚比人的行为？这些人的这个知恩就报啊，这个行为我真的是觉得很感动。啊，其实他们去救这个谁的尸体的这个扫罗的尸体的时候是有冒着危险的，非利士人很可能会把他们都杀掉的，啊，那你就来抢这个尸体，但他们没有看，没有管。那么去到那儿，我们当看刚才牧师放的那个图片，我也是第一次见到那样的图片，有点吓人啊，真的是头和身体都是分开的，而且还有人跪下来，当扫罗的尸体被解救下来的时候，就看到有人跪到地下在哭泣啊。那实际上他们是一个报恩知恩报恩的这样一个行为，冒死啊，滴水之恩我要以，就像我们中国人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啊，就是给他们曾经救了他们，那今天的扫罗你遇难了，他们并没有分辨说你是为什么遇难不遇难什么，不会去分辨，就报恩去了，我这些勇士们我们下去冒着死，你当年救我们，那我们今天就冒死把你呢救下来啊，也不怕你在大鬼庙里头有沾染是吧，你不洁净，也不会说啊这个摸了死尸不洁净要再营外多少天，这些都不顾了，我把这尸体救回来啊，就像牧师说那我也给他一个善终，不是救回来了就送回去就完了，扔到哪儿就没有，而是说把他们火化了，然后呢给他们安葬，我觉得这对于扫罗来说这是比较圆满的一个一个结局了，至少说不是说暴露在那儿继续烂着去腐着，没有，是还是及时处理了他的尸体，入土为安，啊，我觉得我还是觉得他们的行为是有知恩图报的这样一个行为，啊，这是我的理解。
好，谢谢亚红。那我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特别是第一个问题，你说他有机会，那么这个是那时候如果他有机会，那么扫罗这个时候他的机会是什么呢？
认罪悔改啊，在神的面前。信靠神呢，我不要去找别人了，找什么交鬼的夫人去啊，找什么他们呀，就跪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啊，真的是悔改啊，在哪怕披麻蒙灰，现在我就认罪悔改，尽是祷告啊，连尼尼微城那样的都恶贯满盈的城都有机会，他们还能没机会吗？有机会的，他没有做，他没有认罪悔改，没有全程认罪悔改，而是啊去交鬼，像那个死亡的路上更深渊路上更走一步。啊，那就是没有了，没有了出，没有别的出了，只有就当晚就像三门说，你就要马上给你们全家跟我要住一，跟我一起去了。
啊，谢谢亚红，其实这个点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扫罗他犯过很多的错误，他偶尔也认错误，但是他最可惜的就是他从来没有肯认罪悔改，他没有肯认罪悔改。其实，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包括到。包括那个不管是真萨母耳假萨母耳出来对他提这个就是对他 宣告他这个所有的这些内容的时候，其实那个地方提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他的国是要交给大卫的。这是我们自己啊，想就是我自己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扫罗与其去交鬼，不如去找大卫，对不对？他把大卫带回来，说不定这个战事就完全会这个整个的这个战局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当然历史里面没有如果，我只是提到这个地方，就是他认罪悔改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认罪悔改的时候，究竟我们认罪悔改了没有？一就是我们认罪悔改跟我们那个信心非常像，我们的信心不能出于我们的感觉或我们的理智分析，我们的信心必须出于对神话语的委身。而且认罪悔改，就是说我们的认罪悔改不是说我觉得错了，因为扫罗也经常觉得他错了，对不对？不是说我觉得错了，我觉得后悔了。认罪悔改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我仍然回到神的面前，我知道神，我这件事情是得罪了神，而且神怎么样来处理我，或者说我接下来的行动要完全照着神所吩咐的来做，这就是又回到了信心里面。所以认罪悔改跟信心是分不开的。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神对扫罗明确的讲很多次，就是这个国以后是他是不合神心意的，神要把这个国交给大卫。其实扫罗所有的问题都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就是无论如何不肯接受神所说的这句话，就是这是他。所以我很感谢神，这个亚红提到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神当然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任何时候都有机会。那么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在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要好好的认罪悔改，要回到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语里面去。
阿门。
亚红要补充吗？
嗯，没有。是的，是的，是的。对于大卫来说，不是对于扫罗来说，他悔改的表现就是要去找大卫，找大卫，找回来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神与大卫同在。感谢神。
我们刚才亚红也分享了这个约拿丹这样一个人。约拿丹是一个非常就是在圣经里面记载一个非常正面的人物。我想在这个地方稍微补充一点，就是关于约拿丹。你会发现啊，整个撒母耳记上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约拿丹记载约拿丹这种比较说是他的丰功伟绩也好等等的内容，都是他违背他父亲意愿的事情。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不跟他父亲去讲，对吧？啊，不，首先是讲说对那
对他没跟他父亲说，他们先上去了，对，两个人上到那个
两个人上去，对不对？他没告诉他父亲，然后他这个吃蜜的事情也是违背他父亲，他父亲让他抓大卫，然后他不仅不抓大卫，他要去跟大卫去见大卫，一去见了就两次等等等等这些事情。而且作为一个太子，他一定在国家里面也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圣经基本上都没有特别的记载。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一个人的生命的美好，一个人生命的美好受到领袖的直接影响，就是他的这个果效会受到领袖的直接影响。所以这个也是要成为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警惕。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很丰盛，就一定要为教会的领袖，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在职场上或者是各个方面的上司都要好好的祷告。这就是为什么到了新约时代，那个保罗让我们要为君王祷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祷告的话就是为了他们好，其实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生命其实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光景，还取决于我们的领袖的光景。如果你在一个，对吧，这个在他父亲这个扫罗这个这么糟糕的这个生命的里面，你看这个约拿丹这么优秀的生命，也这么好的一个灵性，这么好的一个人，也没有办法脱离当时的那个政治框架，所以就会出现了这样一个从人看来一个蛮凄惨的一个结局。就是关于约拿丹。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哦，感谢神，谢谢牧师，
哦，哎，我不是牧师，那个啥，那个好，然后那个在关于基利亚比的话，我就再补充一点，我们就结束了。就是基利亚比的一个行为，就是刚才亚红分享的非常好，就是他是这个 知恩图报。那么这一点我希望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知恩图报还不仅仅是局限于说对方曾经对我们好过，而是说扫罗不管他怎么糟糕，他是神所立的君王。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就是除非神有明确的话语，就像这个神对撒母耳讲，你去对他做宣判，对不对？说这个这你怎么样？说我们没有任何人不要试图去怎么样讲，试图去攻击你的领袖，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因为这个时候有的时候，特别是当领袖作恶的时候，这个很容易成为我们冲动的一个借口，所以我们这件事情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就是，但是我说这句话的意想就是，不是说我们可以有反对的意见，或者是等等等等的内容，对。如果有任何的行动，必须有神明确的话语。
阿门，感谢神，
好，那个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嗯，谢谢牧师，确实是。
你刚才说要给就是领袖。就是说不正或者是受到限制的时候，下面要为他祷告。但是至少从约拿丹这个 example 不是很合适，因为约拿丹就直接就不听话，就对了，听话就错了，所以不是祷告的问题，是直接 rebel 的问题，是不是？
不是，我可能用词不当，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做正确的事情，就是约拿丹在他的生命很美好，他在做这样一件正确的事情的时候，但是约拿丹的生命到最后的这个结局，他在这个地方死，他是实际上是受到了这个扫罗生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限制。
是的，是的，是的。
我希望我们明确这一点。所以换句话来讲，就是打个比方说，因为这个历史没有如果，如果我们回过去来看，如果扫罗是一个顺服的人，那么可能这整个的人类的历史都会去改写，对不对？那么约拿丹的话，他的生命可能就会
更是这样了。对，是的。
神也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再立一个大卫，是吧？那约拿丹的生命跟大卫一样几乎美好。那接下来扫罗死了，就是约拿丹做王，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要为我们的领袖祷告，怎么样讲？因为如果我们的领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其实蒙祝福的是跟随者。
是的，阿们。谢谢牧师啊，这个点确实是独特的点，哈利路亚。
我们把摄像头都打开，如果还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问，然后我们彼此之间也可以打打招呼。